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岳阳追凶》，作者许之威，演播许之威。
胡丽丽坐在蔡律师对面，穿短裙，翘起二郎腿，边说边比划。郑红斌犯罪被判了无期，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倒有了把婚姻无限期拖下去的特权，是不是？是这样，你有权离婚。蔡律师平静地答复。那还啰嗦什么？你给我搬呀！我都跟你解释了，离婚需要夫妻双方同意签字。岳小琴悄然出现在蔡律师办公室门外的过道上，默默向你张望。胡丽丽把嗓门提高了八度。可是他不愿意，他想拖住我。蔡律师，这就是你们干律师这一行的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法院总得讲道理，讲人道主义精神吧。他犯罪受到惩罚，总不能株连到我，让我守活寡吧。我有我的人权嘛。蔡律师笑着点头，讲得有道理。事实上，如果劝解失败，夫妻一方拒绝签字，而另一方态度坚决，婚姻关系还是可以解除的。那好，我尽力为之。胡丽丽刚要说话，手机响了。她看了一下来电显示，显得很诧异。她对蔡律师做了个手势表示抱歉，走出办公室到过道上去接电话。岳小星往后退了两步，到接水机前拿了一个纸杯接水。胡丽丽这个电话是文增辉打来的，此时的文增辉满面笑容，拿着手机，拖着随行小箱子，站在离验护照的海关人员不远的地方打电话。是我，猜猜我在哪里？你现在应该在机场了吧？胡丽丽兴奋地问。对，更具体的说，我离海关人员只有几步之遥，换句话说，国门就在眼前。为什么要在这儿给你打电话？丽丽，我要的就是享受这胜利的喜悦，和你一起享受。透过眼睛的余光，岳小星能够看到胡丽丽打电话的背影。他不难听到胡丽丽兴奋的嗲声嗲气的声音。我太兴奋了，我等了好几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我一直坚信不疑，你早就证明了自己，还会继续证明。岳小星实在听不下去，端着刚接的那杯水转身走了。再次接到岳小星的电话后，白雪梅马上直奔周清泉的办公室。进门后，她把门顺手关上。看到白雪梅这么慎重，周清泉笑起来，看你关门我都紧张起来了。应该紧张了，转移走几亿人民币的最大嫌疑人找到了，但我们只能看着他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。他是谁？周清泉脸色变了。福山公司财务部主任文尊辉，此人是胡丽丽高中时代的初恋情人，在福山公司工作了四年，公司里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和胡丽丽过去是同学。岳律师亲耳听到胡丽丽和在首都机场候机的文尊辉通话，胡丽丽的暧昧甚至可以说是嚣张的态度溢于言表。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任何把柄被抓到。周俊全又想了想，不过雪梅，以文增辉的年龄、身份和背景，他可能买凶杀人，但不太可能在朱永彪被杀后及时指挥黑道杀手杀冯贵灭口。换句话说，文增辉很可能涉案，但不会是唯一的罪犯，他后面应该还隐藏着更凶恶的罪犯。白雪梅表示赞同。我同意，文增辉同那个职业杀手可能既没有见过面，也没有通过话。我们需要查明他和那个杀手所属的犯罪集团是什么关系，又是如何搭上关系的。文增辉浮出了水面，我们对黑道枪手和犯罪集团的追查一点儿也不能放松。受到何武臣的启发，郑红斌决定从了解秦三刀的家庭入手，找到秦三刀最关切的人和最急需办的事儿，从而迂回接近这个对他充满敌意的家伙。在监狱工厂的车间里，郑红斌又借故把二班长叫了过来。二班长，你过来看看。二班长走了过来， 问题找出来了吗？还是电路有问题，不过这些线路挺复杂的，恐怕要花不少时间来测试。二班长把脸凑近打开来的引擎前，郑红兵靠近他的耳边低语，麻烦你打听一下秦三刀的家庭情况，他的父母、老婆和孩子都是什么样的人，有没有特别需要帮忙的事儿？我外面熟人多，能帮上他，我想跟他搞好关系。二班长一听就明白了，真是难为你了老郑，这人脾气太倔。行，我帮你打听。二班长直起腰来，嗯，行，你抓紧点，活多我们人手不够，忙不过来。没问题，只要你同意是电路出了问题，我就从查线路着手。放风时间，秦三刀一伙人在打篮球，秦三刀往外围传球，同伴接球脱手，球滚到场外，打球的学员跑过来捡球，球滚到往这边走来的郑红兵脚下，郑红兵脚尖往上一挑，双手把球接住。那个学员看着郑红兵，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不知怎么是好，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秦三刀，秦三刀对郑红兵怒目相向，一边的管教人员又紧张起来。郑红兵既不看秦三刀，也不看管教，只是低声对过来捡球的年轻学员说了句话，哎，麻烦你给秦大哥带句话，何为贵？我老郑又不是你们道上的人，无冤无仇，没必要成为对头。他把手中的球递给青年学员，挥手向篮下的秦三刀及场外的管教人员打了个招呼，潇洒地转身离去。就在郑红兵有条不紊地实施接近江昌黑道人物秦三刀的时候，岳小新也急着想把文存辉浮出水面的重要消息通知给郑红兵。他约了白雪梅吃晚饭，还顺道去把白雪梅接到江畔酒家，服务员将岳小新和白雪梅带到靠窗的座位。白雪梅声明，岳姐姐，这次就该你请客我买单了，这你就别争了，你不是叫我姐姐吗？再说了，当律师的收入可能比警官是要高一点。高一点？这一点得多大呀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他俩坐下，岳小新说，本来就不应该客气嘛。哎，我还有事要求你呢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文增辉的事儿。谈工作呀。是。我想文增辉的事儿郑红兵有权知道，他知道了或许能受到某种启发，想起对你们侦破整个案件有用的线索。白雪梅心想，可不是嘛，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同意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同南山监狱沟通一下，让我去同郑红兵面谈一次，这件事应该不难做到，包在我身上。那我点菜了。没想到白雪梅这么爽快，岳小新高兴地说，请吧。第二天岳小新就得到白雪梅的准信，他把手头工作安排了一下，立即开车前往南山监狱。接待室里，岳小新和郑红兵搁着桌子相对而坐，郑红兵满面笑容地看着岳小新，我正想着用什么办法能和你联系上，没想到你人都来了。找我有事儿？那一定是相当重要的事情。郑红兵点点头，相当重要。你来这儿也是和与案子相关的重要消息需要沟通吧？你先说还是我先说？你先说，我的话重要但不紧急。我正是这么想的，我正在寻找杀冯贵灭口的那个神枪手的线索。你知道，只有黑道熟悉他们那个世界里的事儿，而监狱是黑道分子成堆的地方。郑红兵自信地说道，那样子不像是个在押犯人，倒像是负责办案的刑侦人员。这个我倒是没想到，可是他们怎么会告诉你呢？他们当然不会轻易说出黑社会的秘密，因此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你说。岳小新受到郑红兵的感染，跨进监狱时的悲伤和沉重心情顿时消失。这里有个曾经在江昌黑道上有些名气的家伙，绰号秦三刀，你回去一问，公安局的都知道。江昌出了个百步穿杨的神秘杀手，秦三刀不会不知道。 但是秦三刀一直对我抱着敌意。我从侧面了解到，秦三刀在江昌是个魔头，却娶了一个本分人家的女子。他的老婆是个小学教员，为他生了一个聪明的儿子。这孩子到了上中学的年龄，因为父亲犯罪，重点中学拒绝他入学。秦三刀虽然顽劣，对儿子却十分看重，赋予众望。可是在孩子入学问题上，他的狐朋狗友谁也帮不上他的忙。岳小青兴奋起来，我明白了，如果你能帮上他这个忙，他一定会投桃报李，把他所知道的黑道枪手的情况告诉你。郑红斌慎重地点了点头。我们总不会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成吧？我可以让白警官也出面，他可有办法了。再说，帮助在押犯人稳定情绪，以真诚感召他们，促使犯人洗心革面，改造世界观，这也是我们一贯的方针。打住打住啊，小心啊，我怎么听你说话像是这儿的管教人员？两人都笑了起来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些，你来有何公干？哟，说我像管教，那你像什么？我大老远的来看姐夫，你不领情啊？叶小新也开起玩笑来。没有没有，谢谢谢谢。按照你们一贯的方针，我这样刚刚入狱不到两个月的犯人，还享受不到亲属探亲的待遇，所以我不也是怕你一时高兴忘了正事吗？心情好起来的叶小新说话也带上戏剧性。哼，我跟你说过，胡丽丽非常可疑，你不信。她的初恋情人就在你的身边，受到你的重用，你怎么说？是谁？她具备了所有可能转走兼并巨款的条件。懂英文，熟悉国外银行情况，对兼并桑普森公司的程序和进展了然于胸。小心你别兜圈子好不好？她是谁？郑红斌急了，文增辉。郑红斌沉默了，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可以说，他把公司里的人都过了一遍，也没有怀疑到文增辉这个小子，真他妈太失败了。岳小新看得出郑红斌心情的沉重。他已经出国了，我得知文增辉和胡丽丽的特殊关系后，立即打听文增辉的去向。小刘告诉我，文增辉已辞去工作，离开江昌，可能人已经在首都机场候机室了。我打电话给白警官，白警官说警方没有任何阻止他出国的理由和手段。哼，恰巧当时胡丽丽正在我们事务所找蔡律师办理他和你离婚的手续。我听到文宗辉可能是在北京首都机场给他打来的电话，他和文宗辉在电话里分享喜悦的心情，那种态度和口气只能用嚣张来形容。郑红斌脸色很难看，一言不发。姐夫，我和白警官都想，你在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有可能想到有助于破解整个案情的线索。我弱智，我他妈的就是一个弱智！郑红斌一拳砸在桌子上。你别冲动，我没法不冲动。我自以为是，到头来连自己身边的魔鬼都看不出来，四年了都看不出来。我们认为文增辉还不是整个圈套的设计者。岳小新提醒郑红斌，我恨的就是过去毫无知觉，现在明知文增辉干了杀人掠财的勾当，却没人奈何得了他。对呀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不太可能是给我下套的人。那个设计杀了老朱再把我送进大牢里的人，我还不知道是谁。别这么想，你不是有了找到神秘枪手的线索了吗？文增辉露了头，枪手有望找到，事情正在向有利的方向转化。岳小新安慰他。值班民警推开门，冲着岳小新点头笑了笑。岳小新站起身来，我回去后就向白警官汇报你反映的情况，另外也请你回忆和考虑文增辉过去的言行。再见。319建设里，郑红斌还是盘腿坐在上铺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可是他的心思显然不在书本上。贺武成看了看他，身子往他这边移了移。大哥，怎么了？外面出事了？还是曲线建交的计划有困难？ 转走我公司巨款，同时可能雇凶杀害公司总经理的最大嫌疑人找到了，好事儿啊。但是一点证据也没有，他人也出国了，逃得了初一，逃不了十五。郑红兵瞟了郑何武成一眼，哼，都这么说，那你心情怎么这么不好？郑红兵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的心里充满了自责和悔恨。这个人进公司的时候只是财务部的一般工作人员，是我一手把他提拔成财务部主任。他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，足以证明他的能力不凡。你也没错嘛。哼，你以为能力是提拔人的最重要的标准？不，我们在公司当头的都把忠贞放在首位。这个人不仅窥视公司的财产，而且他还是我老婆的情人。四年了，我居然被蒙在鼓里，毫不知晓，而且他的身边一定还有我所信任的人在协助他或者指使他，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。两个人都沉默了。哎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大哥你不必，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不亚于被判无期。受到误判你还能维持一份自信，可是当你面对自己是何等愚钝时，你的……何武臣打断了他的话，这时候信念更重要。大哥，人在社会的舞台中央辉煌闪光的时候，很难看到黑暗中窥测你的眼神，现在你暗淡无光，被投入黑暗中，眼睛才分外明亮。醒醒神吧，先把那个黑道枪手给找出来，有人把我们送进监狱，我们恰恰要在这里为他们挖掘坟墓。郑红兵激动地拍了一下何武臣的肩膀，说得好，患难中皆是你，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回到江昌以后，岳小新没有回家，也没有到办公室，而是直奔白雪梅的办公室。他把郑红兵通过黑道来找寻黑道神秘枪手的计划告诉了白雪梅。现在郑红兵需要取得江昌黑道秦三刀的信任，即使秦三刀冥顽不化，他也是有软肋的，他的儿子就是他的软肋。白雪梅深受这个消息的鼓舞，她感慨，即使知道秦三刀熟悉黑道内幕，由警方出面审讯也未必能有效果，而郑红兵此时的处境和身份却容易得到秦三刀的信任，这个郑红兵真不简单。秦三刀的案子恰好是白雪梅办的，白雪梅知道他妻子和儿子的情况，这个儿子被他妻子教育得很好，白雪梅还代表警方劝说过秦三刀的妻子和孩子，希望他们母子以亲情感化秦三刀，但是秦三刀儿子小小年纪，是非观却特别强，拒绝和他爸爸有任何往来。白雪梅说，这件事办好了还可以化解他们父子之间的疙瘩，对于秦三刀的改造肯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。江昌市五中的校长是我高中同学的老公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双管齐下，私下里我去说情，你代表公安机关从改造在押犯人的需要出发同校领导谈谈。岳小新建议，这样最好，你先去说，我在得到你的准信后和他们见面。岳姐姐，我真的特别感谢你，你帮了我，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白雪梅诚恳地感谢岳小新，虽然现在还不能把他个人心里那种找出黑道枪手的强烈愿望说出来。哪里，大话我就不说了，我不瞒你，我不光是郑红兵的律师，我还叫他一声姐夫，所以我知道，非常理解。